I'm turning today to Paul's second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chapter 11.
今天我们来看保罗书信当中的哥林多后书11章30节，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30节。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个使徒的降卑与升高。使徒保罗在这里为自己的使徒身份再次辩护，我们不多加概述，因为最近一直在学习这些经文。你知道他受到犹太教徒和那些异端邪教徒的毁谤和羞辱、辱没。那些犹太教徒进入哥林多教会，试图将信徒们扭转成犹太教徒，把古时犹太人的律法强加给他们，使他们偏离唯独靠恩典得救的教导。所以使徒保罗迫不得已必须要捍卫他的使徒身份。今天我们首先来思考保罗所受的一系列的苦难磨折。我们不会详尽的考察，但是思考这些是至关重要的。相关的经文其实是从22节开始的。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但是我们从23节来开始思考，来看经文。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这些犹太教徒，他们是诚恳的吗？真的是神的仆人吗？他们自称为使徒，这可能是真实的吗？那么他们和我又有什么区别呢？使徒保罗说。回到经文，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保罗的意思是说，通常与这些人如此争辩是极其愚妄的，他不会去表现自己，诉说自己的成就和苦楚经历。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当做的事儿，不是神的仆人当行的。但是他被迫以这种方式表明自己，因为他被严重的毁谤，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毁谤神的道。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当然，这些犹太教徒根本就不是使徒，但是使徒保罗这样做比较，好列出接下来提到的一切患难。只有真的使徒才会经历这些患难。再来看经文，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劳苦这个词的原文是一个分量极重的词，它意味着艰辛。它的词根表示的是带有痛苦、牺牲、要付上代价的劳苦。这种辛勤劳苦不但耗费精力，而且要受到挫伤，遇到各种困难磨折。而使徒保罗几乎不在乎这些，尽管他受的艰辛极其痛苦，不能言表，但他在外邦国度传道，有犹太人抵挡他，有外邦人反对他，极多的磨折和反抗。接下来他会列出他的经历。那些犹太教徒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痛苦，你想想他们所传的信息就知道了。他们劝说信徒们加入犹太体系，要他们履行犹太教各种仪式，这是要基督信仰归并到犹太教去，所以他们才不会受到本地犹太人的敌对，因为这本是他们所信奉的。而当这些犹太教徒进到外邦国度的时候呢，他们来到哥林多教会，他们也没有像保罗一样很激进的传福音，并没有激起当地社区的敌意。他们只是劝说那些已经信靠基督的人，让他们遵循犹太教规。所以他们不会遭到任何的麻烦，并且他们的生活是非常优越的，因为他们收揽了很多奉献。所以当保罗说我比他们多受劳苦的时候，这其实真的是高抬他们了。因为保罗实在经受了很多痛苦，而他们的经历 其实是毫无苦痛的。再看接下来的经文，受鞭打是过重的。保罗他受过很多次鞭打，等一下经文中有提到次数，但这并不是他受鞭打的全部次数，因为在这封书信之后，他至少还受过一次鞭打，是记录在《使徒行传》里的。他有可能遭受了更多次的鞭打，因为他这里说他受鞭打是过重的。再回到经文，多下监牢，使徒保罗屡次被监禁，而那个时候的监禁是非常可怕的。那个时候是把你扔在什么都没有的一个地牢里。再接下来，冒死是屡次有的。我们在《使徒行传》中读到，有次犹太人要置他于死地，并且以为他已经被治死了。但令人惊叹的是，他却起来继续传道，并且继续长途跋涉到各个地方传道。这样的事不只是一次，还有一些没有被记录下来。事实上，如果你通读这几段经文的话，你会发现有很多保罗的磨折、痛苦经历是没有记录在《使徒行传》里的，那里只有一部分记载。很难想象使徒保罗到底经历了多少苦痛，冒死是屡次有的。接下来24节，被犹太人鞭打5次，每次40减去一下，被鞭打39次是极其可怕的刑罚。人被扔在一个巨大的石头上，是面朝地，四肢被捆绑在石头上，被人从背后鞭打。往往是皮开肉绽，血流不止的。古代的记录当中常告诉我们，这样的鞭打之下，甚至是骨头都会露出来，极其可怕。而且他不只是受过5次鞭打，在写这封信之后还至少受过1次。25节经文，被棍打了3次，这是罗马人的刑罚，下手一样很重。接下来，被石头打了1次，预兆船坏3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这是有证据的。证据说有一次他遇到船坏，在抓住一块船的碎片，在上面待了24小时才得到援助。接下来26节，又屡次行远路，长途跋涉，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是的，有好几次犹太人，就是他的同族，都企图要暗杀他，还有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就是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并没有归信的人来欺骗、出卖。现在这些人都在反对他，并且要暗算他。27节，受劳苦、受困苦，这里可能是指他常常编织帐篷到深夜，以此来为生。因为他在外邦国度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是从不接受那些人的奉献的，以免留下话柄。再接下来，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又受寒冷，赤身露体。这里说的不是犹太人宗教中的禁食，而是因为他常常到处奔波，长途跋涉，他没有足够的食物。接下来28节，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这是他为教会操劳。接下来29节，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也许指的是他所栽培的某个教会领袖退缩了，在逼迫中或者巨大的压力之下妥协了真道，不再坚守真道，使徒保罗就心急如焚。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他总是尽心竭力体恤众人，甚至是跌倒和刚愎的人。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有谁被辱骂、逼迫、羞辱我不心急如焚呢？使徒保罗对所有的信徒 教会的领袖和各教会都是充满极大的爱和情感的。从23节到29节是保罗所受的一系列的磨折患难。你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来考究这段经文，从中可以看到他遭受的肉体的迫害是极其可怕的，同样可以看到他承受的情感上的操劳苦楚也达到了极致。你也可以看看这些苦难的性质、痛苦的程度多么的尖锐和不合理，可以从许多的角度来看他。总而言之，使徒是一个受苦的人。然后我们就必须来思考，为什么他传道期间神要给他这么多的苦难。我们等一下来思考这一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30节，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若我有什么可骄傲的，我就因我的软弱而骄傲。这就是使徒保罗的方法。我们是否也愿意用这样的方法对付我们自己的骄傲呢？若有人奉承我们，有人特别的夸奖称赞我们，魔鬼在我们耳边低语说，你很能干，你做了这事，成就了那事。这个时候，使徒保罗的方法就是夸耀自己的软弱。他不会停留在他自己的成就上，反而是思考他们的失败、软弱和那些唯有借着神的大能和帮助才能成就的事，这些是他思想的。他说，如果我有什么好夸耀的、好讲述的，我就记录所有我的需求和软弱。回到经文，我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变了。那永远可称颂之主耶稣的父神知道我不说谎。那么接下来这节经文引出了一个新的标题，我称这个标题为回到最初。等一下你会明白为什么使徒回到了他的起点。32节，在大马士革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士革城，要捉拿我。亚里达四世就是哈斯摩国王，哈斯摩是犹太人曾用的国号，他是大马士革所在地的区域王，在那里做罗马帝国王权的代表。33节，我就从窗户里，在篮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这里是要说什么呢？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总会问，为什么这两节经文突然在这里出现？甚至有些解经家看到这两节经文，认为他们不属于这里。前面的经文一直在说使徒保罗的磨折痛苦，突然出现了这么两节经文。虽然也是遇到了危险，但是他顺利脱险了，没有受到伤害，没有什么可怕的经历，看起来和上下文没什么关系。还有那些对圣经持有怀疑和批判态度的人，对这里为什么出现了这两节经文给出了各种建议，但结论都是这两节经文不属于这里。但是这两节经文当然应该在这里，你越仔细读它，越会发现它应该在这儿。因为使徒保罗已经写完了他所经受的一系列磨折，并且说，我要因着我的软弱、无能、有限，因为这些事而夸口，夸耀那些唯有主基督的同在我才能成就的事。然后就接着说，在大马士革，他直接回到了最初，那是他刚刚回转归主的地方，这再合适不过了，唯有主基督能使他回转。他在临近大马士革城的路上，从耶路撒冷的犹太当局那里领受了权柄，要逼迫基督徒。他当时是个人物，有一个随从人员 很可能他当时是与同伴一起骑着高头大马前行。当经文记载说有强光照耀，他便扑倒在地，很可能是从马上摔下去的。当时他是个大人物，但是他是个逼迫基督徒的人。但是他回转归主了，我就不细说了。当时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主向他显现了，并且他丧失了视力，几天没有吃喝。当时的首要门徒亚拿尼亚正在大马士革，主就差遣他到保罗那里医治他，使他能看见，并且发预言说他将成为神的使者，也将要承受极大的苦难。然后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说他第二天就开始传扬神的道了。作为来自他师弟的扫罗，他所需要知道的有关信仰的信息他早已熟知。我们知道扫罗是保罗之前的名字，他晓得关于弥赛亚的应许，知道基督弥赛亚将要降世，而现在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主，他完全被震撼，彻底地改变了。他现在是以被光照了的属灵的眼光来看他曾经所知道的这些知识，并且开始传讲基督。当然，那些犹太人憎恶他，敌对他，外邦人也同样憎恶他。当时在大马士革的犹太教领袖和那里的民事当局一定也有一些勾结，因为哥林多后书十一章这里的经文呢，他提到了亚里达王，他是那个区域的王，根本不会在大马士革，是当地的提督要捉拿保罗，而这个提督一定已经事先禀告了亚里达王，询问他怎么去处置保罗，并且从他那里领受了命令来捉拿并且处死保罗。犹太领袖也是当时有同样的打算，所以他们都共同的在迫害保罗，日夜看守大马士革城，想要捉拿他，但是他还是逃离了。但我们思想这些的目的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两节经文的这两节经文它的确与上下文是紧密相连的，因为保罗作为当时的一个显赫人物进入那城，那大马士革城与当局共同迫害基督徒，他本来是以这样的身份迫害基督徒的身份进入那城的，并且带着授权书要根除当地的基督徒，然而却以一个谦卑的个体逃离了那城。一位专家说，从城墙上把他坠下去的那个筐子很可能是腥臭的装鱼的筐子，他以一个逃亡的身份离开了那城。为什么是这样呢？他以这么不同的方式离开了那城，难道你没有看到吗？这是他使徒身份的开始，正显明了他已经成为了基督的使者。他以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入城，却丧失了这一切而出城，在世人的眼中他现在毫无价值。但这是典型的经文升高降卑，如今是一个新的人，谦卑的使徒，先知的预言就此实现了。他还要经受很多的苦难磨折，现在他是一个使徒了，他不会被这个世界所接纳，但是他是主基督的使者，他不再遵循这个世界的尊荣、名望和前途，他被世界所唾弃，像他的主一样被世界拒绝。但这显明了他使徒身份的开始。这一段描述是他在传道施工当中的首次遭遇，不仅可以承接前几节经文中所描述的苦难经历，也引出了下面的经文。我们来看33节， 我就从窗户中，在篮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这他师弟的扫罗，这是他之前的名字，他在世人眼中突然变得卑微。然后来看十二章一至二节，你会看到这经文中的奇妙的。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是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是使徒本人。他前14年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保罗趾高气扬的要进入大马士革，整个人却被突然降卑，也只有因此他的灵命才得以被升高，获得独特的由神而来的启示，为新约教会奠定根基。我们不细讲这一点，但你能看到经文的思路是怎样的。那些说32、33节与上下文不符的人，是因为他们没有看懂经文。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使徒保罗遭受患难的目的。我们回到11章的23节，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保罗为什么遭受如此多的患难？首先是要验证他的使徒的身份，当然通过他说预言也能验证。他会预言一些近期或长期要发生的事，短期的都很快实现了，这就能验证他的身份。他也会行异能、神迹奇事，这些也能验证他的使徒身份。但是他所遭受的这些患难更验证了他使徒的身份，这里就是他的争辩。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我是通过这些患难被验证的仆人。他说他意愿不畏艰险困苦地传讲基督的道。他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是因为那里比大马士革优越吗？当然不是。虽然耶路撒冷那里已经有很多归信的人，但是整体来说，犹太人的民族主义非常强烈，他们会憎恶保罗，因为他曾在犹太教会组织里担任重要官员，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现在却成了基督徒，他们憎恶他，但是他要去耶路撒冷，在那里传道。保罗说，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别忘了，使徒保罗比其他使徒更需要特别的验证，因为他将成为新约圣经的作者。大部分新约圣经是由保罗记下的，一代又一代，世纪以来，我们这些信徒回顾他的经历，看到经中的内容，我们确信这些是由神启示而完成的。因为保罗确实是主基督所差派的人，他能行神迹奇事，能讲预言。我们再看一看他的一生，他忠心至死。他虽然没有像主一样为神的子民在十字架上承受永恒的对罪的惩罚，但是作为使徒，他为福音历尽了艰辛，这恰恰证明了他正是使徒。当我们读到圣经，我们需要思考，这些书信是使徒保罗写的，那么他真的是使徒吗？思想他的尽忠和他所经受的一切，他若不是基督忠贞的仆人的话，还有谁会是呢？所以这些使我们更加确信他的使徒身份。当然，不是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被呼召经受如此多的磨折，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经受患难的目的所在，这也帮助当时的信徒确定保罗的的确确是神所差派的使徒。因为 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里，你可以看到全部的记载，他去到耶路撒冷，怎样和其他的使徒会面的。这可是他师弟的扫罗，现在被称为保罗。我们不知道他何时改名的，没有不知道确切时间，但这是他师弟的扫罗。《使徒行传》第九章告诉我们说，当时耶路撒冷的信徒遇到扫罗的时候都半信半疑，很难去相信他是他们当中的一位了，因为他是曾经逼迫教会的人。难道这不是那个迫害众信徒的扫罗吗？难道不是因为他有许多真的信徒被致死了吗？他现在怎么站到我们这边了呢？他们都半信半疑。那么你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那些人提议保罗可以被耶路撒冷的教会和使徒接纳。他们说，我们来告诉你在大马士革发生了什么，并且这些事件之后，保罗立刻就开始传讲福音了，传讲基督，也因此招致了各种各样来自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逼迫。他如今能逃出来站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用装鱼的筐子把他从墙上坠下来的。当大家听说他所受的逼迫和他的反应，他们都说，我们确定他真的是神的仆人，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他对主的爱，他可以为主不惜性命。所以你说使徒保罗遭受逼迫和试炼的目的是什么呢？从一开始传讲基督就遭到迫害，以致狼狈地逃离大马士革，当然是有各种用意，不只是单单让耶路撒冷的教会和使徒接纳他。别忘了，神是使万事相互效力的。我记得几年前有几个有这么一个年轻人来到我们教会，他说自己有坚定的信仰，并且想要学习深造，将来做传道侍奉神。但是当时呢有一个问题，他的父亲是位五旬节教会的牧师，就是强调圣灵医治的教会，而这个年轻人当时还是个学生，还住在家里呢。他们的家规是这样的，凡住在家里的都必须去他父亲所在的那个教会，因为他父亲是那个教会的牧者。这个青年呢就告诉我们他怎么样难以忍受坐在教会当中，看到教会中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和一切的行径，使他痛苦不堪，他心里面有极大的负担，没法忍受。所以我们为他就租了一个住处，还挺贵的一个地方，这样他可以继续他的学业，并且也可以继续来我们教会听道。但是两三天之后呢，他就意识到，就像其他的住校的学生一样，他需要自己做饭、打理家务和其他的生活琐事。他突然就放弃了他对正确信仰的执着，他回到了他妈妈身边，因为在家里有人为他打理一切，他不需要操心。至于他曾经说过的，关于那个教会的一切让他难以忍受的事物现象，现在他都能容忍了。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在很少看见他。那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呢？这是一个实际例子。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知道我所经历的患难，你也知道不论付出怎样的代价我都会传讲基督，你知道我的劳苦和我所行的一切。你们从那些犹太教徒身上看到了这些吗？没有，当然没有，因为他们是异教徒。我们现今也是一样的。我记得有一位教会的执事，是在英国，但离我们很远。我们曾为那间教会祷告。一些年前，他们想要招一位牧师到他们教会传道。他们听了这位牧师的讲道，都觉得挺喜欢的，所以呢，这些执事就准备给教会推荐这位牧师。然后这位牧师给他们列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一系列的条件。 他想要一个，至少有五居室的住宅，而且当时他是个单身，他还想要这个，想要那个，这一系列的条件非常的长。后来，这些执事就告诉我说，他们当时收到这样的要求之后，就彼此对看，说我们还是不要请这位牧者了，我们也不应该再向教会推荐他了，他根本就不合适。我想他们当时的决定非常明智。那么作为一个老人的一个好处就是，虽然好处不多吧，但至少你可以回顾很多经历。那当你回顾你人生当中遇到的这些人，有一些年轻人他们想要做传道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侍奉，他们不像教会的很多其他的志愿者那样教导主日学、教导圣经学习班、访问跟进慕道友等等，参与这些侍奉，他们生命中是没有任何热心侍奉的证据的。我可以想到好几个这样的人，当然也有例外，我在这里不是想要压抑你们，但是我能想到好些让人很失望的这些人，他们生命里面没有显示出对主的忠心热心，是没有对主热心侍奉的证据，所以你不能把他们想当传道人的念头当回事儿。最终他们会找到一些神学院或圣经学院录取他们，后来他们也成了牧师，但是这些人在但是这些人当中呢，有一些就半途中放弃了，但其他的人呢，你可以想象，他们是把传道当成了一种普通的职业，从一个讲台到另一个讲台，越来越大的讲台。当你回过头来想想那些教会的状况，他们都是与世俗严重妥协的教会，教会当中带入了各种糟糕的、不与圣经教导相符的事物，而这些传道人却可以愉快地主持着这些教会，接受这一切违背圣经的事物，屈服于这些事物。你想想也不会奇怪，因为当他们还年轻的时候，生命中并没有显示出任何的证据，说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会坚守他们的信仰，坚守他们对信仰的热忱。承受苦难是神的仆人的记号。使徒保罗能够说，你知道我，你知道我的劳苦和我所经受的一切，你知道我是主的仆人。我本来还想多讲一些内容，但是今天时间不够了，也许在以后的学习中再来讲。但是关于主为什么允许使徒保罗遭受如此多的苦难，经文中告诉我们五六个原因，我们下次继续学习。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遇到一些困境，主要都是为我们自己的，要让我们向着世界死去，完全脱离这个世界，而越来越致力于永恒和我们的主。我们下周再来继续的思考这些内容。